下面开始辅导一鸣。一鸣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八品，在讲个这个观法相。那么今天呢，讲是第二个科判，迫于四相颠倒分别。分二一，迫于限量四相颠倒分别，迫于比量四相颠倒分别。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迫于限量四相啊颠倒分别，分三。第一个呢是讲破本非限量，妄执是限量。第二呢是破本是限量，妄执非限量。第三呢是破妄执是非相同。那么这些事项呢，就是在讲这个限量的时候呢，一些这个具体的事例啊，通过这个带有这些形象的事例呢，给我们介绍。那么对于这个限量的问题呢，就是说是有这些争论，或者说有些这些容易混淆的地方，所以说沙加班智达呢就在颂文当中提出来，然后呢让我们去这个辨别，辨别完之后呢，就对于这个事限量就安立成限量，非限量就安立成非限量，来自于比量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不是限量的就不能够安置为这个限量，所以说破除本非限量妄执为限量的观点，有许进食及形象错乱之分为限量，无自相故非限量，由因决定可比量。那么有许呢，就是讲有些论师讲呢，通过境啊，就是环境、时间、形象啊，形象那个错乱之分呢，这方面呢可以安立成这个限量的。那么就是说是三个意思分别来观察的时候，就首先是环境。环境呢就是房子里面有宝珠，然后呢这个宝珠发出光明呢，比如说摩尼珠，那么这些摩尼珠啊，或者说是夜明珠啊等等，它都有它的光明。那么就是说这些宝珠发出来光明从门缝当中已经泄露出来，透露出来之后呢，别人从门缝当中见到了这个珠宝光。见到珠宝光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这个错乱啊，就是说本身呢这个珠宝是在里面，然后呢就是说是光在外面。那有些人从门缝当中看到了，或者说是看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宝珠光之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宝珠，他就认为这样一种宝珠。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它是一种这个应该是一种环境方面的错误，环境方面的错误。但是呢，对方他认为对方就是不是对方就是这个就有些论事，这些论事就认为呢，从这个这个珠宝光和珠宝是无二的缘故。那么或者说这个珠宝光，它这个光是一种珠宝的这个真正的光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量，而且是一种限量，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时间，那时间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比如说在这个半夜三更做梦的时候呢，做梦的时候梦到和这个子孙在这个谈论在就说是谈论呢，或者说在这个一起说笑，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在梦中的时候，他就认为是在正午，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和这个子孙处在一起在谈笑。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从时间来讲绝对是错乱的，因为他这个时候在做梦，在三更半夜当中，那么他自己在梦中误认为这个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呢，和子孙一起在这个谈话。那么实际上呢，从这个时间来讲是错乱，但是呢，从当时执着子孙的心思这个侧面来讲呢，应该是正确的，应该是正量。当时他执着这样一种这个子孙的心思，他应该是正确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是这个正量的。还有呢是从形象方面讲，形象方面讲的话，比如说是讲这个执着这个黄色的海螺，执着黄色的海螺的形象，也就是说在这个眼识面前的这个黄海螺呢应该是错误的，但是呢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这个黄色海螺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正确的，从这一份来讲应该说是这个正量。还有呢是在自己坐车的时候呢，这个树木在不断的后退，那么不断的后退不断的行进呢，这个方面讲的话应该是从这个从它的这个真实来讲应该是错乱的，但这个时候必定是显现了这个树木的志向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错乱当中也存在不错乱的成分，这个就是宋词当中讲的形象错乱之分。形象错乱之分这个错乱之分实际上一方面呢和这个前面三者都可以讲，但是呢这个时候主要是从第三者来观察，就是形象方面。形象方面黄海螺的形象它从颜色方面是错乱之分，但是在错乱之分当中呢它的形象是正确的，从这个树木倒退的这个方面讲呢应该是错乱的，但是呢从这个错乱之分当中呢也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所以说呢他们认为这些呢都是限量。这个方面讲这些限量呢实际上不是限量这个非限量根本不能作为限量。下面开始破词。破词呢从就是说无自相故非限量来进行破词的。那我们说这些不是限量，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就是说是从境识和形象三者来讲的话都没有办法自辨出它的自相。第一个呢，你说珠宝的光能不能够说这个珠宝的光就是它珠宝本身呢？珠宝的光不是珠宝的本身 啊，不是珠宝的本身。所以说呢，从珠宝的光见到了珠宝光本身来讲的话，就根本不是说见到了珠宝的自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叫限量。第二个方面呢，梦中的这个石执着这个啊，就是说梦中的这个子孙的心识呢，这个也是一种颠倒啊，错误颠倒，因为这个梦中石，梦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错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没有一个真正的志向可言，或者说从这个梦中的子孙来讲呢，根本没有一个子孙的志向可言，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这个无志向故呢，根本不是限量的。第三个问题呢，这样一种这个形象啊，就是说形象这部分呢，形象这部分是不是真正的限量呢？这个方面都是眼识错乱之后见到的。这个是颠倒的一种限量啊，一种这个错乱的限量。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没办法原取志向。所以说，既然是一种颠倒的相似的限量呢，也不叫做真实的限量。所以说呢，虽然见到了它的这个海螺的这个颜色，或者说虽然是见到了树木等等，但是呢，啊，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应该不是有一个海螺的形状的海螺、白海螺，就是黄海螺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它的自己的这个颜色形状，实际上都是一种错乱。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树木来讲的话，根本没有一个行进的树木的缘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整个眼识错乱之后见到的，根本没办法这个支炼出它这个志向的缘故呢，就不是限量，这个方面就破止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由因决定啊、可比量。那么如果原这个就是环境、时间和形象，如果通过因，这个因就是推理，通过比量来通过这个推理来决定的时候呢，那么就不算是限量了，它可以包含在比量当中。那么怎么样安利呢？比如说这个镜，那么镜呢，从这个环境来讲呢，从门缝当中的珠宝光这个推理，这个因可以推知里面一定有珠宝，一定有珠宝呢，这个方面虽然可以得到珠宝的这个虽然可以得到珠宝的这样一种志向，但是呢，这个必定是通过外在的珠宝的光进行推理之后而得到的，所以这个不能够包含在限量当中，这个应该是一种比量。还有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梦中的这个显现子孙的这个心识，显现子孙的心识这个果来推的时候呢，可以推知在白天呢，或在这个近段时间当中呢，肯定和自己的子孙呢，或者这些亲朋好友在一起，非常高兴的谈论。从这个方面可以推知，但是呢，这必定是一种推理，不可能说是一种限量。如果是通过这个可以推知存在于这个真正的子孙的志向的话，这已经成了一种推理了，不算是真正的限量了。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错乱之分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形象错乱之分也可以这样推理，因为见到了这个，因为见到了黄海螺的这个颜色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可以推知这个黄海螺它也应该有重量啊，应该有它的这个形状啊等等，这个方面可以推理。但是可以推理的话是从推理而讲，而不是说限量讲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后面还要讲到的这个处的差别。因为上次讲了，实际上按照这个眼识的正常的眼识来讲的话，清净的眼识来讲，不应该见到黄海螺的形象。黄海螺的形象这个方面不是说眼识能够见得到的，这个方面它的这个形状啊，这个方面应该是这个生识应该是生识方面去这个见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你推理是可以的，推理可以。那么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见到黄海螺的颜色，推知黄海螺的形状，或者推知黄海螺的这个重量，这方面都叫做比量不叫做真正的限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树木啊，行进的树木这样一种颠倒的这个眼识呢，也可以推知，实际上我们知道呢，这样在外面的这个树木是不可能跑的，这个房子呢是不可能移动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见到的这个形象推理的时候呢，最后就得到静止不动的树木和静止不动的房屋。但是呢，这个也是比量，也不是通过限量得到的志向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有因决定可比量，那就成了比量而不是限量了。下面讲第二个第二组辩论。有者声称取色时比与所处是限量，不明处之差别之，因法误解为限量。有者就另外一些论师声称取色时比与所处是限量，就是说呢，他们认为在眼识看到这个黄色或者白色海螺的时候呢，见到这个白色的海螺的颜色的时候呢，同时也能够见到它的这个沉重，然后呢，它的这个柔和等等，或者很光滑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对镜呢，也可以直接取。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清净眼识来讲，白色的海螺的白色呢，当然是一个真正的正量呢。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眼识同时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沉重、它的柔和等等都可以取。它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些都是眼识的限量。 但是这个方面讲呢，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为什么错误的观点呢？这个是不明处置差别而导致的一种错误观点。那么就是说不明处的差别，处分为内六处和外六处。外六处呢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这个从对境讲的。那么内六处呢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是从内在的诸根来讲的。那么实际上在讲十二处的时候呢，在俱舍也好，或者在大乘佛法当中，在讲十二处的时候呢，各自有各自的对境啊，它各自有各自的差别。那么就内六根对观待于外六色来讲，分工不同。比如说眼根它的任务是什么呢？眼根的任务就是取色啊，就取它的颜色。那么就是说耳根呢就取声音，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眼耳鼻根呢就取它的这个香，就是这些香，然后舌根取味，然后呢是身体取触，然后自己的意呢去取它的外面的这个对境的这个就是这个法。所以说它应该是以这样有这样一种分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认为取就说是这个眼识或者眼根，它一方面能够取它的颜色，而且又能够取它的这个形象能够取它的沉重啊，取它的柔和啊，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已经颠倒了，把这个处和处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对照的关系已经打乱了。如果打乱之后呢，那么就会导致一种过失。什么过失呢？那么一个眼根它就是全能的，一个眼根它就能够又可以见外面的色，又能够听声音，然后又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见到这些触啊或者这些沉重等等，这方面其他的根就根本没有作用了，其他的根根本没有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有导致这种过失。还有一个过失呢，是因法误解为限量。因法是意思就是比量的意思，就下面的这个注释当中讲，实际上就是一种因法推之果因。因法推之果因，它是一种推理。它这种推理呢，实际上它是用比量，也把这样推的比量误认为限量，所以说呢，认为眼识可以见到沉重，眼识可以见到形象。但是呢，我们说因法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先解释一下这个因法推之果因的意思。实际上这个意思呢，从一切万法的本性来讲，一个法在能够成为我们所见的这个法的时候呢，它上面必定具备了很多因。比如说呢，按照俱舍等观点来讲的话，一个这个色法上面微尘上面呢，它肯定会具备这样一种色香味触地水火风这样一种这个八种微尘。那么呢，八种微尘呢，在一个法上面必定是具备的，或者有的时候是讲八种，有的时候就直接讲色香味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海螺，以海螺为喻，海螺为喻呢，在这个海螺上面呢，色声声没有，色香味触这四种法都必定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见到一个法为因，就可以推知其他的都存在的。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见到海螺的白色这个海螺的白色就是我们眼根的对境了，眼根的对境或眼识的对境能够原取海螺的白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推理，因为见到这样一种这个海螺的白色为因，推知和这个白色一起的还有就是说香味触地水火风这些微尘在一起，这个就叫做因法推知果因。在这个地方也就上次讲的时候也通过这个糖味就是我们吃糖的时候呢，嘴巴里也通过这个嘴巴里的这样一种这个味道为因，能够推知这个就是说糖的形状颜色能够推知形状和这个颜色。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有味道呢，因为这个糖的味道形状颜色都是在一个法上面具备的，所以说我只要了知它的味道，我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颜色它的形状肯定必定存在。所以上次也讲，如果这个糖化完了，化完之后呢，这个形状颜色还有没有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从粗大的侧面来讲，从我们粗大的色根这个方面讲呢，也许已经感觉不到它的这个什么形状了感觉不到了。但是呢，如果有糖味存在，它的微尘呢，非常微细的微尘，它必定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能够周遍的一个理论。那么在这个当中讲的时候呢，处的差别的分工很明确的。所以说眼识或者眼根它只能取颜色，不能够取其他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比如说我们见到这个书本的时候，当我们见到书本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见到了书本的这个颜色，但是也见到它的方形它的圆形等等。那么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形状这个形状是方的圆的，应该说它只是只是生识的对境。比如说我们用手去摸这个球或者摸这样一种书本的时候，就感觉它是一种方方正正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三角形的东西。那么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说我们的眼识在圆这个书本的颜色的同时，也圆取了它的形状，这是一种颠倒。为什么颠倒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加入了意识了， 我们的意识已经加进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当以前呢，我们的手曾经触摸过这些方的东西、圆的东西，有一个概念，有个概念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眼识看的时候呢，眼跟取的时候呢，一方面取了它的颜色，一方面我们的意识加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说哦，这个是一个方的东西，那个是个圆的东西，乃至于我们的意识都可以认为这个东西有多重啊，这个人啊有哦、就说100斤。实际上你这个眼识能够看到他100斤呢，你眼识根本看不出来，但这个是我的意识在认为在分别啊。以前我们对于这个重量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大概的这个就说是经验吧，这个东西这么大啊，就大概有多重，那个东西啊，这个人这么高大概有多重，这个是有一个概念。所以说当我们的眼识在取这个人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认为哦，这个是一种多重的东西啊，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实际上呢，你的眼识只能看颜色，然后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耳朵只能听声音啊，你的身体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手脚的一方面才可以去取这个形状啊，这个是一摸之后呢才可以知道是方形的是什么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吗，还是比较轻滑的东西吗，这个方面都能摸出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这个海螺这么光肯定是很光滑的。然后呢这个可以说海螺是这样肯定是一斤半上次说。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都是意识在分别啊，都是意识在分别。实际上我们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方的，这个也是意识在分别。我们的眼识它的作用按照它真正的分工来讲，它只能够取色。只能够取色，其他的取不了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如果不明处的差别，就会将这个就会导致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还有呢将就是说因法这个比量推理啊，就是说是这个误认为限量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把这些因缘的问题学好之后呢，也能够对比较细的东西，平时我们认为就是想当然的这些理论，或者说是这些不经观察的这些，现在一看到的时候漏洞百出，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虑方式啊，我们平时的执着的方式都是这个漏洞百出的。所以把这些很细微的这个音频学得很清楚之后呢，自己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解决了。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是破本是限量妄执非限量。就是本来是限量的，但是自己认为非限量，这个也是不正确的，要进行破斥。有为分别尽实相，错乱之故非限量，分别错乱然不障，根实犹如取难量。那么就是有些人也是通过这个尽时间和形象来进行讲啊，就是非限量的。比如说呢，从环境的这边来讲呢，环境的这边来讲，这个瓶子是在屋外，但是呢我们就说是缘取之后，通过眼识缘取之后呢，分别念认为它是在屋内，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非限量，他认为。然后呢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讲的话，时间角度上我们下午看到的这个人，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说见到的经常里面做的这些道友，然后我认为就是上午看到的这个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呢，根本不是一个。根本不是一个，所以说呢他就将时间方面错乱的。本来一个是上午一个是下午，上面的这个人早就毁灭了，早就灭掉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是这个现在显现的。所以说我们就认为现在我看到这个下午看到这个人就是上午看到这个人是一个人。所以说呢他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颠倒的一个分别的缘故呢，这也是一种非限量。还有从这个形象的侧面讲呢，从形象的侧面讲，我们看到红色的柱子的时候呢，眼识取了红色柱子，但这个时候我们分别念误认这个是红色的蒲炉，这种眼识呢也是非限量。所以说他说是这种环境的错乱这个是一种我们将这个环境方面的错乱案例和这个时间方面的错乱案例和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形象方面的错乱案例都是就是说是非限量，都不是真正的限量。为什么呢？错乱之故，这些都有错乱的缘故呢，不是限量。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进行就要进行这个分别，分别错乱，分别错乱是对着的，就是说是我们将这个屋里的瓶子认为是在屋外，这个方面呢是一种分别念的操作，完全是分别念。本身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这个它的这样瓶子呢，我们这个眼识已经取了，取了之后呢我的分别念认为就是说是它的在这个屋外呢，这个是一种分别念的错乱。还有呢就是说时间方面的错乱，当时我自己所看到这个人，我分别念认为他是上午的人，这个是一种时间虽然这个分别念方面的错乱。还有呢就是说将红色的柱子看成这个红色的蒲炉，或者是认为吧，不是看成，就认为他认定他是一种红色的蒲炉，这方面是分别念的错乱。但是呢就是说是根识是不是错乱的呢？根识没有错乱，分别念有错乱的时候，根识呢它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错乱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见到的瓶子志向当时是取了的， 不管是房里的瓶子还是房外的瓶子，反正呢，当时我的这个眼识已经彻底取消了志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完全是正确的，是正量，是一种真正的限量。还有从下午我看到这个人的侧面来讲，不管我见到这个人的时候，我认为是去年的人，还是认为是这个上午的人，反正当时我的眼识前面显现那个人的志向完全已经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绝对是限量的。然后呢，从这个眼识见到红色柱子的红色侧面讲的话，也是取了它的志向的。所以说呢，分别错乱，但是这个分别错乱不障根识，啊，不会障碍这个，就是说根识，不会因为分别错乱，根识跟随就错乱的，根本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这个他的观点呢是不正确的，应该是限量，也不应该把它认为是非限量。打比喻讲呢，有如取蓝量，就好像取蓝的量一样。取蓝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根识见到这个蓝色的布皮，但是我们的分别心可以知道它常有。那么我们分别心知道它常有是一种颠倒真意啊，这一种错乱的。但是我的眼识所取的这个蓝色的东西，蓝色的布品，从取志向层面来讲，绝对是限量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分别错乱，但是的这个根识不错乱情况是存在，视线呢就是必须安定成限量，那么根识错乱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说呢，从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应该是真正的这个限量。下面讲第三个问题，破妄指是非相同，个别失言是非同不同对应一体故。第一句呢是他中，第二句是破词，个别失言有些论是这样讲的，是非同，是非同的意思就是说是按照前面我们的理论，他就说是这个，也像安利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从是非相同的就是非相同的理论进行安利的。所谓的是非相同呢，如果是二者都是，如果非二者都非，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上具体来讲的话，前面我们在安利就是说第三种限量的时候呢，不是说是将这个柱子的红色误认为成普鲁的红色，这种根识的应该是从颜色方面是这个量的。从颜色方面是量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柱子的红和这样一种普鲁的红，这个时候我们是从它见到了红色的志向方面安利是正量。那么红柱子和这个普鲁的形状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虽然就说是这个柱子和普鲁的形象不一样，但是从都是红色侧面讲从总的红色方面讲的话，我们就是安利成正量。那么同样的道理呢，那么这个白色的海螺和黄色的海螺，从它的颜色方面就是错乱的，但是从它的形象方面应该是正确的。如果说就前面我们就它的这个意思和我们前面的意思就稍微相反，我们前面的形状是相反，但是颜色相同，所以说我们可以将这个红色安利成正量。后面他说我们的这个颜色相反，但是形状相同，所以如果你们的那个就是说是形状不同，颜色相同，也可以安利成正量的话，我们的这个形状不同，就是说是这个形状相同，颜色不同，也可以安利成正量。他们说这个是非是相同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但是呢回答的时候说不同对境一体故，这个不相同。为什么呢？这个是不同的对境，不同的对境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这个方面的话，将这个红色的柱子误认为红色的普鲁，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这个比量方面分别念它不是比一种分别识，它是用分别识，这个时候的分别识呢是从内心当中分别念去操作的。就是说我们见到了红色，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眼识面前显现的是一个红色的这个志向，但是呢这个时候我的分别识我认为它是一个红色的这个普鲁，那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红色的柱子，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种分别识面前的镜。而后面这个白色的海螺和这个黄色的海螺，这个方面呢是一种根识面前的问题是个根识问题根识面前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是根识面前完全出了问题，一个是这个分别念面前。那么这个就是不相同的。为什么不相同呢？那么不相同的原因呢就是说是这个根识正确但是分别念错误的这样一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呢根识一个根识面前呢一个根识面前又出现正确的又出现错误的，这个情况是不会有。所以说呢你认为通过白就是说是这个就是黄色海螺的形象和白色海螺的形象相同，你像安利这个正量的话，这个是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根识也正确，分别识也正确比如见到白海螺眼识也是正确的，直接认为也是这个白海螺是正确的。有的时候呢是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分别念是颠倒的，然后呢是这个根识正确的，就是前面所讲的一样前面所讲的三种呢这个也是有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根识错误但是分别念正确，这个也有的。比如说我们见到二月的时候，见到二月的时候这个是根识完全错误了， 但是我的分别是我很清楚认为这个绝对不可能有二月的，比如说我就知道我是近视眼，我是一个散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散光眼看的时候呢就不可能说是将一个东西啊，就是天上显现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月亮，或者说是这个显现的毛发，这个方面我的根是完全颠倒了。但是我的分辨念我就坚定地认为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绝对是我的这个我的根是有错误，这个方面是根是错误颠倒，但是我的分辨念没有颠倒的情况也是有的。有的时候呢是这个眼识也颠倒，分辨识也颠倒的情况啊，比如说将二月认为真的是二月，这个方面就是两个都颠倒。反正呢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根识就是分辨念颠倒不一定根识颠倒，但是根识颠倒之后呢你就是说不可能说一个颠倒的根识上面要出现正确不正确两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不同对境意义的缘故呢，你们说是非同这个完全不能成立的，没办法按理相同。下面讲第二个呢，就破与比量四项颠倒分别分二：一破本是比量而妄执非比量；二破本非比量而妄执是比量。第一个呢是讲破本是比量而妄执非比量。有谓一于主宝就是珠宝光推之宝珠非比量，若而道牙道种等果因多数成荒谬。那么这个呢就主要是前面两句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就是说依靠珠宝的光来推之宝珠，这个不是比量。为什么不是比量呢？他下面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呢就是说你要比如说他说这个房子里面有珠宝，然后呢他自己第一个因是什么呢，就是其一呢当时如果运用珠宝因，用珠宝的意思就是说房子里面有珠宝，因为有珠宝的缘故，这个就是以珠宝为因。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安利了，没办法安利，因为这个时候呢珠宝房子里面有珠宝，因为 是珠宝，是因为有珠宝的缘故，这个应用珠宝缘的成立的话就说是这个能力有所立成而无别，这个方面是没办法成立的，没办法建立这个能力所立的关系，所以这种推理是不正确的推理。那么第二个推理呢房子里面有珠宝，因为外面显现珠宝光的缘故，那么如果使用这个推理呢也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呢？那么如果你要确定这个是珠宝的光明，你必须要知道必须要确定确实有珠宝，但这个时候珠宝的这个本体质相还没确定的时候，你怎么能说这个就是珠宝光呢？你没办法安利是珠宝光，所以第二个也是不对的。那么第三个推理呢，如果不是以珠宝光，是用总的光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有珠宝，因为有光的缘故，这个也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就光很多，太阳光就灯泡光蜡烛光等等很多光，那么如果是你使用总的光的话有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说如果是因为有光的缘故你推知里面有珠宝，这个也是不决定的一个理由。所以说呢依靠珠宝光来推知有宝珠，这个不是正确的比量，他从这个角度讲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说如果你同等理据破除的时候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呢通过道牙来推知道种这个方面呢，或者通过火通过烟来推知火这方面的果因多数成荒谬了这些都是这些都是果因，果因的意思是从果推因从果推因，比如说火的果子就是烟，我们通过烟就可以推知它的这个因就是火，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道牙的果推知它下面必定是有道种，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一种这个果因。那么如果认为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宝珠的光，因为这个宝珠的光它是一种果嘛，通过这样宝珠的因才能发出它的这种光明，所以说这样一种珠宝就是果，从果推因就是果因呢可以安利的。那么如果你认为通过宝珠光没办法推知宝珠是非比量的话，那么很多都成非比量的。道牙道种等也是这样的我们下面也应用它这个可以说是论事的进行观察，我们就是说这个地下有道种地下有道种，因为有这个道牙的缘故，那么我们如果要通过这个比量通过这个果因来推知的时候呢，按照这个三个来推都不行。第一个呢如果地下有道种，因为有道种缘故，这个是能力所立成无二没办法安理的。那么地下有道种，因为有道牙的缘故，这个也不能成立。为什么？按照你的理论说我们还没有确定这个下面有这个道种的时候呢，你怎么可能说上面的这个就是它的牙呢？只有这个道牙就道种发出来的牙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在第三个推理来讲的话，地下有道种，因为有牙的缘故，这个就是从种的牙来推理。从种的牙来推理，我们说这个也不决定嘛，这个牙有很多，这个牙有这些这个西瓜牙还有其他的苹果牙，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牙就是一定是下面的道种的牙呢？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不成立的，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些也不成立。那么对方说这个不相同，为什么不相同呢？虽然呢从这个三个条件来讲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们以前作为学运命者来讲，因为以前呢我曾经见过有道种生牙， 曾经见过从道种生下的缘故呢，有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说呢，现在我见到道芽的时候，我就可以推知，上面有道芽，肯定是从下面的道种产生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推理啊，可以成立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你这个推也可以成立，我们那个推导道理也可以成立。那么就是说是珠宝和珠宝的光，如果以前我们见故或者了知二者之间必然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呢，现在见到了珠宝光，必然里面就有珠宝。那么也还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辩论的一个问题呢，所谓的一种这个比量呢，还是应该有一种限量的基础，有个限量的基础。比如说这个方面的果因，果因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啊，确实是这个道芽就是从这个道种当中产生的，这个烟就是从这个火当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有一个这种限量。有这种限量之后，后面我们就说是在见到烟的时候，自然就见到这个火。见到这个道芽的时候，自然见到道种，自然知道有道种；见到这个珠宝光的时候，自然就知道里面有宝珠。这个方面也是啊，必须要了知的一个问题。下面讲第二个呢，破本非比量而妄只是比量，为因所立众错乱，外境即分乃正量。如是之因无三相，正成无有因差别。那么就是说，有些宗派讲呢，为因和所立众错乱，比如说这个方面有个立中啊，有一个立中，有一个量。要立了个量的话，就是讲有志的山上有长恒的火，因为有剩一支烟的缘故，如大灾天所做的火灶。那么他们就以这个论事为根据啊，以这个论事为例来宣讲。那么这个论事为例来宣讲什么意思呢？他的这个因和所立是错乱的，因和所立是错乱的缘故，这个因就是剩一的烟。那么在他的这个所立呢，就是山上有长恒的火，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是一种错乱的，这个因和所立是错乱的，但是呢，这个因和所立纵然错乱，但是呢，外境即分乃正量，外境即分乃正量，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论事当中，还是有正确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从这个总的外境这个山上的火和就是说它的这个烟的这个部分来推知，就是说从这个烟来推知山上有火这个部分来讲，应该是正量的。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论事当中啊，这个论事是一种错乱的论事，这个论事是一种错乱的论事，但是在这个论事当中呢，也有正量一部分，正量的一部分就是说，从外境，实际上外境的山上的这个确实存在的火和它的这个烟建立这一部分呢，应该是正量的。他从这个方面讲，但是我们说这个是非比量，非比量你安定成这个真正的正比量啊，真比量或者说是正量，这个是不对的。下面就该破除了观点。如是之因无三相，正成无有因差别。那么你这样一种这个因呢是没有三相的，你这样推理呢就是因三相不成，它就一种这个错误的比量，颠倒比量。那么这个方面为什么说是无三相呢？正成无有因差别的缘故。如果你要证成这个所差别的法，所差别的法呢，在这个论事当中，实际上就是所差别的法呢，就是讲它的这个火和这样一种山上的火和它的烟，就是差别法。那么如果你要证明这个所差别的法的火和烟的话，必须要能差别的啊，能差别的这些因和所立必须要安立。什么叫能差别呢？就是对于它的这样一种差别法当中的这些这个，就是说总的所差别法的这些火和烟的这些这个能差别，能差别就是它的这个因方面的能差别和这个所立方面的能差别。比如说你从他们论事来讲，它的这个能差别是什么呢？因方面的能差别就是讲它的这个圣意的烟。剩余的烟就是讲实实在在的实相的烟啊，实相就是剩余的烟。长恒的火呢，就是讲它的所立方面的能差别。你要使你这个论事圆满，或者说真正安立一个真是圆满的这个论事的，必须要具备三相。但是呢，我们说你要证成你的所差别的火和烟，必须要证成能差别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差别的这样一种因和能差别的这样一种所立，必要证成。但是呢，证成无有因差别，你要证成这个法呢，根本没有能差别的因来进行证成。所以说，哪里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哪里有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圣意的烟呢？圣意的烟根本不存在的，实实在在这样一种这个圣意当中存在的烟呢，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呢，这个第一次就根本不成，就是说是这个有知的山上。就是说是这个有圣意的烟这一方面的话，就是有知第一个所真是完全不成立了，根本不可能在第一知上面成立一个什么有知的身啊，有知的身呢这个方面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第一知不成立，第二知第三知也跟随不成立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比量是从这个是比量是非比量，没办法安立成真比量。所以说他想从一个论事当中挑出一部分来安立一个正比量，这个是完全不正确的。那么如果你这个就是说是论事完全错误的话，那么你就是说是这个其中一部分说是正确的，其他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这个方面是完全无法安立的。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宣说与事项上能决定法项质量，分二一提问二回的。首先讲第一个是提问，为彼等量决定者，由自他何所证知？为彼等量决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这限量比量呢是不期的这个新词，那么就是决定的，这个量就是决定的不期的新词。那么如果把这个量的问题已经决定下来了，我们就问，那么你这样一种决定是从自己方面的决定吗？还是从就他原来决定的？如果是从自己的角度就可以决定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决定，所以说就不可能存在这个量和非量的差别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不是自己的一个决定，而必须要通过他人的决定，如果通过他人的决定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成为无穷。为什么成无穷呢？因为我们现在决定了这样一种这个量，它是其他人的决定的。那么其他这个人为什么成量呢？要必须要要其他人的决定，其他第三者他为什么成量呢？要第四者的决定，所以这个方面就无有止境了。好，从这方面提问的。下面讲第二个回答，分三：一，破他中之回答；二，立自中之回答；三，浅出于彼之真。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他中的回答，有者承许自决定，个别宣称他决定，自而弃离说离许。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些论师呢就唯一承许自决定，那么自己完全可以决定呢，不需要其他的因缘的决定，这个方面是一种论师的观点。第二个呢，个别宣称他决定，有些论师呢也是宣称啊，是必须唯一通过他决定的，通过差远的决定，自己没办法决定的。那么这两种偏颇的观点呢，都不符合于真正法成论师的立趣，所以说叫此二弃理说理许。那么弃理呢，就是说抛弃了事实理义啊，和实际的情况呢完全违背，叫弃理。说理许呢，就是说讲这个在法成论师的论点当中所宣讲的这个正理相违，这个方面叫做抛弃了说理许，承许的这样一种法成论师所承许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法成论师也是讲真正的量是自证，从自证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自决定的，是自决定，所以说我如果宣讲是他决定，这个不对的。那么是不是唯一承许这个自决定呢？啊，如果是唯一承许自决定，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众生都不可能啊？就是说是不了质量和非量差别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故事？也不会有的，因为有些众生他是根性较利的，根性较利的话，通过自己的能力呢，都可以通达一切，就是说世俗的实相和圣贤实相，对他来讲的话，自己可以决定。那么有些钝根者呢，就不一定，有些钝根者就不一定通过自己可以了知，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些他缘的帮助。通过学习这些论点，通过上师的指点等等，慢慢就可以引发一个比量啊，可以决定这样一种可以说比量的缘故呢。所以这个也是自他合起来的时候可以决定的。所以说呢，自己的观点就是这样，其他的说是唯一说自决定和唯一说他决定的，这个都不是正确的观点。今天讲到这个地方。